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最后一列车抵达芬兰，欧盟全面停顿俄罗斯铁路。布林肯中东行出席以亚峰会，聚焦伊朗和乌克兰议题。乌克兰直击利维夫罕见遇袭，两波攻击至少五伤。上海分两批封城，留夜抢物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率团访台。大旗话将会加强施压北京，路透社表示或者启动301条款调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7点过后，一列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的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后，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唯一仍然通车的铁路已经随即关闭。据芬兰国营铁路上星期五宣布， Allegro 列车的服务将会暂停。该列车的车飞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就经常受兴，因为俄罗斯人想要在西方国家实施制裁之前离开，以免制裁生效之后无法离开。一位在莫斯科读书的大学生和妈妈一起在莫斯科回去葡萄牙过复活节假期，他向法新社表示俄罗斯的形势正在变得更为复杂。他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莫斯科，我们会再看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每日大约有700人逼入驶往芬兰的火车。火车之所以能够继续运作，是因为芬兰当局先前要求继续开放，等在俄罗斯的芬兰人想离开俄国的时候可以离开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以色列开启了一场中东之行，他将会出席罕见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峰会，就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和区域伙伴交换意见。布林肯将会在今次的中东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今次的中东和北非之行将会持续到3月30号。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题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就伊朗核谈判表达的强烈担心，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1个月的入侵。以色列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潜在调解国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成员丹尼斯罗斯认为，今次是一个双议程之旅，一个是乌克兰讨论我们怎样看待这场战争，但是也都听下以色列人的意见。另一个议题就是伊朗，因为以色列方面完全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星期日，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油库的爆炸。利维夫距离波兰边境只有70公里，是很多难民躲避的一个地点。而俄罗斯今次的攻击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波兰之际，也都是俄乌开战一个多月以来利维夫的罕见遇袭。乌克兰利维夫州长科齐茨基表示，关键基础设施受到两次攻击，其中一次是位于利维夫一个住宅区的油库，另一次击中防御设施，一间亦都是位于住宅区的工厂，每个设施都被击中两次。第一次受到攻击之后，有5人送院，冇人死亡。乌克兰情报总局官方网站提到，俄罗斯军方的战力节节退败， 坦克损毁严重，加上后援军备因为设备不够力，导致最后十部坦克只是剩得一部能够运作，目前双方战况陷入胶着。上海星期日宣布，由28号上午5点起，上海市将会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封城，进行核酸筛检。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近一个月来一直苦苦应对新一轮疫情的爆发，试图避免好像西安和吉林那样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全面封城，转而采取封区的地方化封城，并且同时采取大规模全民强制检测，对重点区域居民展开核酸筛检，非重点区域居民展开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经做了抗原检测的有1400多万人。香港27号新增确诊8037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承认，即使快测平台阳性，确诊登记者超过8万宗。不过由合理推算，现时香港染疫的人数远远不止100万。香港政府星期日宣布，由4月1号起，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实施熔断惩罚，由之前的14日减至7日。若果在同一班抵港班机有3名或者以上乘客抵港检测确诊，相关航空公司由同一地点抵港的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7日。台北时间星期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率团抵达台湾，预计停留时间由3月27号至到3月30号。威尔森星期一在推特贴出101大楼的相片，说他很荣幸来到世界上最自由社会之一的台湾。今次访问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致力于民主团结承诺的一部分，台湾正成为民主人士互相学习捍卫民主生活方式的中心。中华民国外交部就表示，威尔森在台湾期间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拜会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同埋接受外交部部长吴超燮的款宴，并且将会同台湾公民社会伙伴互动。外交部表示，国家民主基金会同中华民国政府互相密切，长期关注台湾的民主进展。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积极鼓励下，中华民国在2003年成立台湾民主基金会，并且在印太地区合作推广民主人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华盛顿正在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会更积极向北京当局施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美国可能启动301条款在内的新一轮贸易调查，可能会导致加征关税或者禁运。戴奇受访的时候坦言，美国正准备新的应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做法，更积极向中共当局施压。他说，我们不能够再袖手旁观等中共做决定。他强调，我们需要将规则揭到新的一页。戴奇表示，华府需要新的更有效率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戴奇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一年以来，一些美国企业高层对于美方惩罚中国的缓慢进度感到失望，而去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贸易逆差更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达到3553亿美元。戴奇承认在这方面的挫败，但是他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先致力于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正是为了跟住落嚟能够聚焦在中共政府造成的这个更大威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随即攻占切尔诺贝里核电厂。26号更控制切尔诺贝里所在的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并掳走市长。不过是居民怒火之下，已经是今日28号撤退。路透社报道，福米切夫28号透过影片宣布，俄军完成他们原本要做的工作之后，而 已经离开斯拉夫替旗，但切尔诺贝利至今仍受俄军掌控，战火波及附近10000公顷森林，大火导致放射性污染被释放到大气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指控俄军在车罗比附近犯下不负责任且具潜在风险的行为，将数百万乌克兰人置于危险之中。韦列舒克说明，俄军将这个地区军事化，并在附近运送维护不善的旧式武器，可能导致当年发生爆炸的第四反应炉保护装置被毁，更指责俄军阻止消防员扑灭附近火灾的行动。他表示，俄军持续在核电厂附近进行搬运武器的危险行为，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警告说，随着战争的推移，乌克兰的粮食短缺正是加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乌克兰民众正是出现粮食短缺，估计有 45% 的民众正是为缺粮发愁。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乌克兰的粮食供应链已经断裂。计划署发言人菲里说，为数千万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民众提供粮食的系统正是停止运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以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有1080多名乌克兰民众已经被打死，其中至少 78% 是儿童。菲里说，乌克兰超市已经没有货，粮仓储备见底，战区家庭的粮食短缺更为严重，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菲里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配了足够的粮食供应，可供乌克兰境内300万民众使用一个月。他说，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乌克兰几个地区储备粮食，以防一些主要城市的战斗升级。朝鲜中央通讯社今日28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训勉执行该国最大飞弹测试的人员时表示，朝鲜将继续发展不能用任何物品交换及购买的强大打击能力。金正恩24号监督试射时表示，新的洲际弹道飞弹将有助阻止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1950年至1953年的航战以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定画上句号，这个让美国和朝鲜严格来讲仍是处于交战状态。美国想要朝鲜放弃或减少核武和洲际弹道飞弹，洲际弹道飞弹可能足以打击到美国境内的目标，但金正恩表示，他的自卫武力是不能够用任何物品交换及购买。金正恩提到，朝鲜将继续建立更完善、更强大的战略武力，他指的是朝鲜的核子武力。美国25号表示，由于朝鲜越来越危险的挑衅，美国将推动联合国对朝鲜实施进一步制裁，但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并主张将制裁措施松绑。朝鲜表示24号试射的飞弹是火星17，是新型洲际弹道飞弹。日本和韩国证实，飞行数据显示这一次飞弹的飞行高度和距离比之前朝鲜任何一次试射更高更远。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表示，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拟定的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未透露与中国签订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一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个礼拜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个礼拜六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太平洋家庭的一部分，传统上一直为这个地区提供安全支持和危机响应。 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罗门群岛和中国草拟的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将会破坏长期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制和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2号在访问临近的岛国斐济时宣布，美国准备重开派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据信这一举措是为了压制中国在那里的恶性扩张。又有国家领导人染疫，以色列总理班内特确诊 COVID-19。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日28号发表声明，总理班内特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不过他本人感觉良好，在家自主隔离时，以色列总理班内特日前曾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联合记者会，两人在记者会中未戴口罩，近距离接触。此外，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出访欧洲，白宫副新闻秘书尚皮耶27号表示，伴随拜登总统访欧后接受 PCR 筛检，结果为阳性。他表示与拜登最后一次接触是26号，当时两人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总统未构成被 CDC 定义的密切接触者。据悉，在出访前，团队中的重要成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接受 COVID-19 筛检后却两度确诊染疫，因此访欧行程改由白宫副新闻秘书尚皮耶陪同。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7号登场，三名喜剧女星汪坦塞克斯、艾米舒默和雷吉拿霍尔担任主持人，是史上首位三位主持人全都女性。此外，奥斯卡最佳影片夺奖呼声最高的两部片都是出自女导演之手，美国导演席安海德的《落动心旋律》最后击败了新西兰导演真康平的 The Power of the Dog， 抱回最佳影片奖。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短篇小说的《在车上》则是抱回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而当日最引人注目的插曲应该属于 Will Smith 因男星 Chris Rock 开他老婆杰达平基的玩笑，反而冲上台揍了 Chris 一拳。事后没几耐，Will Smith 以《王者理查》中的精湛演技首度登上影帝宝座，他上台致辞时忍不住落泪，并向奥斯卡主办单位和其他入围者致歉。有影艺学院不具名高层人士指出，这个是第一次在典礼上发生暴力事件，影艺学院可能考虑收回 Will Smith 的奖座。
礼拜一，总统拜登公布2023年总计580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提议，包括对超级富豪和企业增税，同时为国防部和司法部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增加支出。新的预算提议继续支持五个大楼，将重点放在中共和俄罗斯威胁上。预算包括在乌克兰战争持续方面，为乌克兰提供近1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及为欧洲防御倡议北约和反击俄罗斯侵略提供69亿美元。拜登的预算提议对身家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家庭和收入最高的0.01%的超级富豪征收最低20%的税，即是所谓的亿万富翁最低税。预算还包括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鉴于之前受到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和克尔斯滕西内马等主要温和派人士的抵制，这项预算预计在参议院受到阻力。中国卫健委礼拜一发出通报话，在过去24小时内，上海新增3450名无症状感染者，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67%。上海当局礼拜一宣布分两个阶段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压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 当局宣布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浦东、浦南同临近区域先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再从礼拜五到四月五号在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当局下令在封控期间同封控区域内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公交系统全面停运。路透社礼拜日报道话，近一个月的无休止的一轮一轮强检和零碎的地区封城，令很多居民感到不满，认为这种防疫的社会成本太高。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佢唔会向欧洲免费供应天然气。俄方称正在制定以卢布支付佢嘅天然气出口嘅方法，但七国集团拒绝咗呢一要求。自由财经礼拜一报道，德国总理肖尔茨作出回应，否认咗即将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嘅讲法。肖尔茨话，德国的付款方式将继续按照先前的合约规定，以美元或欧元支付，侧面回应了关于莫斯科的要求。礼拜一，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柏林表示，俄方的要求是片面而且明显的违约行为。哈贝克说，合同必须按照事先定好的条件履行，这个意味着以卢布支付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敦促相关公司不要遵守普京的要求。他称七国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是一致的，除了G7国家之外，波兰、立陶宛等国亦拒绝使用卢布支付俄国的天然气。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近日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表示，尽管乌克兰港口仍因为俄国占领而受到封锁，出口商近日已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数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和出口国，几乎所有的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月出口的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和农业官员先前指出，乌克兰仍然有大量的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的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数千吨的玉米已经从乌克兰西边陆境出口。尽管物流仍面临困难，供应仍高过需求，但价格已经停止下跌。联合国礼拜一的数据显示，自俄罗斯军队一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逃出国境的乌克兰人达3862979人，比昨日的数据多出41748人，其中约九成是女性和儿童。离境者中有220万人逃到邻国波兰，超过500万人入境罗马尼亚，近30万人就进入俄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4号表示，被迫离开家园的乌克兰儿童多达430万人，而乌克兰估计约有750万儿童，等于一半以上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园，其中约150万儿童变成难民，另外250万人就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不过，虽然乌克兰居住条件恶化，每日离境人数已减至低于10万人，近几日甚至少过5万人。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透过电话商讨乌克兰最新形势后，两人同意俄乌下一轮和平谈判将在伊斯坦堡举行。乌方代表宣布双方会在礼拜一至礼拜三会谈，但俄方表示谈判礼拜二开始，预计礼拜三结束。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礼拜日晚间声明指出，埃尔多安话俾普京知，俄乌必须尽快达成停火，实践和平，并且改善人道条件。对于呢一场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几乎将会坚守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佢仲话，俄乌停火协议中嘅安全保证系必要条件。显而易见，我哋嘅目标系追求和平，并尽快让国人回归正常生活。从礼拜一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在菲律宾群岛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两国在有争议性南海地区加强国防关系。 应对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这一场年度演习名为《巴黎卡丹二维肩并肩》，将从3月28号开始至4月10号，为期12日。双方参加军演的将有近9000名士兵、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军部队，其中包括5100名美国军事人员。根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的通知，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巴黎卡丹是1991年首次举行，是菲律宾与美国每年的例行军演。它的基础是两国在1951年前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2020年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2021年度的军演规模大幅缩小，而今年的军演就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被逐出 SWIFT 系统，等于切断了全球金融、进出口商品的对外联系。根据俄媒报道，伊朗境遇和俄罗斯相同，都是被踢出 SWIFT 系统的国家。目前伊朗正和俄罗斯讨论合作，以谋求 SWIFT 的替代方案。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4号称，伊朗正在和俄罗斯合作对接银行的信息传递系统，以绕过大部分国家在国际上使用的 SWIFT 系统。他说目前正向这个方向努力。报道表示，俄罗斯有自己的金融融资传输系统，这一套系统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美国政府威胁要断开俄罗斯与 SWIFT 系统的连接后，俄罗斯自行开发的替代方案。这一套系统有类似 SWIFT 的功能。欧盟委员会礼拜一呼吁各国政府停止向投资者出售公民身份，并暂停向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出售签证。欧盟委员会表示，一些受到制裁或大力支持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或白罗斯国民，可能已经根据这些计划获得了欧盟公民身份或进入欧盟的特权，包括在申根地区自由旅行。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将近700名被控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政界、商界和军界高层人士列入黑名单。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表示，俄罗斯正准备采取报复性签证措施，限制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公民入境。上海疫情导致城市封控加剧，特斯拉上海工厂这个礼拜将会暂停当地工厂的生产。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已经告知员工与供应商，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将会停止生产。这家工厂位于上海浦东，有很多工人的上海居住地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封锁。目前的生产状况仍然不明朗，亦都不知晓停产活动最终会持续几长时间。在此之前，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刚刚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停产了两日，这个导致至少4000几架汽车的生产受到影响。亦是在最近，特斯拉在欧洲启动了首轮生产，企业在德国柏林的第三座超级工厂正式开始运营。在几个礼拜后，特斯拉亦都准备启动德州奥斯丁的第四座超级工厂。这个意味着特斯拉将在美欧多地建立更多的生产。乌克兰当局担心，俄乌礼拜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新谈判之前，乌克兰东南战略港口马里乌波尔的灾难性人道状况会恶化。该地自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受到围困和暴击，人道物资无法送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军对该市的全面封锁。俄军自2月底以来一直试图夺取该港口，目前仍然有大约10万人被困在那里。泽连斯基礼拜日晚间说，这座城市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封锁了，不可能将食品和药物带入。他补充说，俄军正在炮击人道援助车队并杀害司机，街上到处都是无法掩埋的尸体。据马里乌波尔市政厅最近的报告，该市已经有超过2000名平民被杀害。 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礼拜一对 CNN 表示，该政府不会接受俄罗斯加强的任何领土损失。当被问及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基里诺布达诺夫此前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寻求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的评论时，马尔琴科说乌克兰不会接受这种要求。马尔琴科说，我们不会接受我们国家的任何损失，我们将与任何可能导致我们走向这一损失的情况作斗争，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经济，这个关系到我们的人民，现在关系着我们的物流，我们在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被封锁了，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方式，如何将大宗商品转移到欧洲和其他国家。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8号透露，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计划参加4月上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亚洲等相关国家的外长会议，会议将围绕应对俄乌战争确认加强合作、磋商严格实施对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难民的人道主义支援。该报道还透露，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及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活动，以及北韩的核导弹开发预计亦会成为议题。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还计划在布鲁塞尔协调与多国外长举行个别会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不能掌权，专家揭俄乌战争对世界是一个重大颠覆。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的援助军火逐渐到位。为铁链女发声，导演王胜强被找上门。中共南海军事化，27国环太军演将至。北韩发射导弹讲大话，金正恩向陨石月开火。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拜登26号抵达波兰访问之际，俄罗斯两枚飞弹攻击了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 Lviv 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有报道指，咁系俾拜登一个下马威。拜登随即在波兰演讲中讲出了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的说话，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被外间解读为美国外交政策改变，要推翻普京政权。但白宫随即发言澄清，正在以色列出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表态，美国的策略不会去改变俄国或任何国家的政权。布林肯在27号替拜登解释话，拜登的意思是不应该赋予普京发动战争侵略乌克兰或其他国家的权力，而改变国家的政权，咁应该由俄国人民来决定。但现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 Richard Haass 批评，拜登的言论让困难的局势变得更加困难，让危险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他指出，普京可能早就对美国是否暗中有动作有怀疑，要他落台这种发言可能更加深普京的猜忌。至于如何弥补，哈斯建议拜登的幕僚接触俄罗斯官员，并传话表示美国愿意谈判。有观察人士认为，白宫和拜登本人都试图降低这句说话的政治影响力，但恐怕还是会让全球局势陷入更不稳定的局面。CNN 28号的报道称，拜登的言论可能会影响俄乌战争未来的进程和战争停火的可能性。拜登在27号随即对他的说话作出澄清。他在华府离开教堂礼拜活动时，被记者问到他是否正在寻求俄罗斯政权更迭，他回答话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27号为拜登打圆场，话不要跟莫斯科用言语来升高局势，他自己不会使用这种言辞，他仍然正在试图和普京沟通。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先是达成停火，
然后是通过外交手段让俄国军队完全撤离。美国时事分析人士张天亮博士认为，如果拜登实际行动不够果断有力，只是以带有威胁性的说话过于刺激普京的话，对缓和战事没有帮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就和平协议发声，话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准备了接受安全保障和中立无核地位，俄罗斯正是为此发动这场战争。但泽连斯基表示不能够接受普京所要求的去军事化。对于俄乌战争对未来的人类会产生什么的深远影响，海外自媒体人士杰森认为，在国际金融和政治圈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俄乌战争正在颠覆世界秩序，并将终结目前的全球化格局。霍士新闻报道，管理全球10万亿美元资产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的行政总裁芬克 Larry Fink 在给股东的信中警告，俄乌战争结束了过去30年的全球化趋势，对全球经济的后效应会在未来几十年展现出来，是地缘政治、宏观趋势和资本市场方面世界秩序的转折点。乌克兰全力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很多国家已经正在兑现他们的承诺，伸出援手。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 Ben Wallace 27号表示，先前考虑对乌克兰提供星光携带型防空飞弹 Starstreak Anti-Air Missiles， 目前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士兵已经受过如何使用和作战的相关训练，可以立即在战场上使用。此外，英国这个礼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4000枚瑞典下一代轻型反战车武器 NLAW 飞弹 Next Generation Light Anti-Tank Weapon。 捷克总理费亚拉 Peter Fila 27号透露，西方将会提供泽连斯基要求的战机和战车，他没有提供相关细节，但表示假如乌克兰战事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即使战争结束，难民等冲击仍然不会消失，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乌克兰自掏腰包以2500万欧元向德国诺贝尔炸药防务公司 Dynamite Noble Defence GmbH 采购了斗牛士反战车火箭筒，是新加坡、以色列、德国共同开发的轻型反战车武器。该系统声称无后坐力，可以单兵操作，能够在室内或密封空间发射，同新配搭可以拆除的火控系统，让射手有高的手法命中率以及夜视发射能力，可以击穿500毫米的战车反应装甲，亦可以打穿3道水泥墙壁，是反攻利器。乌克兰国防部28号公布俄军最新战损统计，话约17000名俄军阵亡，逾2200辆战甲车以及逾100架军机等被乌军摧毁。在中国大陆，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罪恶不会因为乌俄战争而消失。徐州爆出铁链女案之后，大陆网民持续要求当局彻查真相。出身徐州丰县的大陆导演、中国网名家访谈栏目制片人黄胜强曾经揭露，铁链女就是李莹，为铁链女发声，引发外界关注。3月27号，她连续在微博发帖，揭露警方四处打听她的住处，最终在深夜找上门。早前，黄胜强在微博留言，指自己被禁言、被打压，并坦言自己不怕死，激嬲了我，我豁出这条命。我信佛，我对生死不在乎，我将生死当作换衣服。他还在微博质疑江苏调查组不敢公布名单，你们藏得好深，我亦相信你们都有孩子，假如你们自己的孩子12岁就被人拐卖，你忍心让他在这一生都见不到父母吗？你自己体会一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我们都是人，不是畜生。黄胜强表示，将心比心，假如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我乌纱帽都不要了，我只想做个人，连人都不是了。 要那顶官帽有什么用，只会祸害人。随后他被家人告知，当局打听他的地址，都找到老家他家姐屋企。他质问，是要捉我吗？讲真话有罪，捉坏人要有这样的速度就好了。原来我们国家打击的是讲真话的人。当日他在微博说，再禁言我，我就从央视大副叉上跳下去，跳的时候大叫一声，封院铁链女就是李莹。我相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没有犯法，但贴文已经被删除。黄星强说，如果我的微博停了，就是被江苏省捉走了，他们已经找到老家我家姐屋企了。那就是我们的法治社会，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呢？讲真话罪。美国周刊防务新闻 Defense News 25号报道，美国海军和26个盟国和合作伙伴已经结束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的最后一次筹备会议。军演将在今年7月到8月在夏威夷和它的周边举行，是今年最大的全球海上军事演习。美国第三舰队在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主持了筹备会议，来自27个国家约1000名的人员参与审查演习计划。环太平洋军演目的是召集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演习内容将包括反潜作战演习、两栖作战、人道主义援助训练、导弹射击、地面部队演习等。演习重点在于加强未来可能协同作战的部队之间的配合。届时将有27个国家的41艘舰艇、4艘潜艇、170多架飞机和近25000名人员，将是今年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美军印太司令曾经多次表态要镇住中共。有安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将南海岛屿军事化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中共希望主宰该地区，并向世界各地发出信息。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不能够让中共利用这些岛屿投射力量，从而威胁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北韩在乌俄战火中亦趁机作乱，24号声称发射了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仲扬言，北韩将继续发展可怕的打击能力，而且不能交换或出售。北韩官媒28号宣布，24号成功试射有怪物飞弹之称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射程距离长达15000公里，甚至公布了一支试射飞弹的纪录片。但是经美国和韩国军方分析相关资料之后，都质疑北韩当日试射的实际上是较为旧一款的火星15，无疑是落金正恩的面。韩国军方人士表示，北韩试射火星17可能以失败收场，他们为了呈现出在研发洲际飞弹的技术有进展，才使用这种欺敌战术。根据美国侦察卫星收集的情报，这次北韩试射的飞弹引擎喷嘴只有两个，火星17的喷嘴却有4个，引擎燃烧时间亦同火星15相同。韩国军方怀疑北韩在25号公布的影片应该是剪接了过去三次试射火星17时的片段。另外，北韩官媒在27号还向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开火，谴责尹锡悦对北韩的政策是走回李明博和朴槿惠的敌对路线。文章声称，尹锡悦仲未上台就开始积极企图恢复先前保守执政势力提出的敌对政策，和先前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一脉相承，仲说尹锡悦是民族祸根，妄称要对北韩先发制人的说话，这样势必会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爆发边缘，并要挟话受害的只会是无辜的南方人民。有观察人士认为，北韩当局害怕韩国新一任政府上台之后继续要求北韩无核化，同美日等国联合从各方面对北韩进行制约。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谷物出口国。乌俄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表示，尽管乌克兰港口仍因俄国占领而遭封锁，出口商近日已经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数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和出口国，几乎所有的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每月出口的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和农业官员先前指出，乌克兰仍然有大量的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的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数千吨的玉米已经从乌克兰西边陆地边境出口。尽管物流仍然面临困难，供应仍然高过需求，但价格已经停止下跌。乌克兰运输部门先前表示，每月多达60万吨的谷物可能透过铁路从乌克兰运往欧洲。APK Inform 上个礼拜表示，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在2021年7月到2022年6月期间可能达4400万吨，并预期因物流问题，今年3月到6月近100万吨谷物运离该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基辅全接报，俄乌即将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外媒分析，习近平连任之路受三个因素影响。最后一班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俄欧铁路全面停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从基辅地区撤军。据 BBC 3月28号报道，乌军总参谋部说，俄罗斯军队的两个战术营被撤回到白罗斯，他们是典型的遭受重大损失的部队。此外，乌克兰方面在战况更新入面指出，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的部队强度显著降低。报道援引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 RUSI 陆战方面的研究员沃特林表示，俄罗斯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投入到乌克兰，他们没办法在各地重新部署部队。他们目前将目标放在攻占东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沃特林补充说，俄军在克尔松和米莱科夫之间已经停滞不前，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不是那么可能。不过他亦都指出，虽然在各地成功伏击并且阻止俄军前进，但是乌克兰部队始终未能够拿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收复失地和扭转战局。中央社援引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逐渐清晰，就是全面占据乌克兰东部地区，消灭乌军主力，建立一个从第聂伯河东岸到俄乌边境的缓冲区，对基辅就保持兵临城下的压力，压制乌克兰的反俄气势，战争恐怕会演变为局部长期化。据法广报道，土耳其总统府3月27号夜晚在一份声明入面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将会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卡米亚在面书上面发文表示，谈判日期定于3月28号到30号。最新消息指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认为，谈判日程可能会被延至3月29号， 因为谈判人员28号才会抵达土耳其。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稍早之前指出，谈判入面的俄乌停火协议一共有6项条款，双方似乎已经针对其中4项达成谅解，包括乌克兰宣布中立并且声明不加入北约，乌克兰非军事化和相互安全保证，乌克兰去纳粹化，以及乌克兰取消使用俄语限制。不过乌克兰外长否认了这一种讲法。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一个几月的战争已经导致人道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估计有 45% 的乌克兰民众出现缺粮问题， 20% 的人正在减少进餐的数量，成年人将食物让给小朋友吃，而冲突地区难以进入，当地缺乏人道救援伙伴，就成为联合国向乌克兰境内家庭提供救生援助的两大障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多个地方成为疫情重灾区，官方强制要求的清零政策以及广泛封城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而远在欧洲的俄乌冲突亦都令北京头痛。经济学人最近发文分析，对习近平来讲，看似康庄大道的连任之路，因为疫情失控、经济受挫以及俄乌战争三个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坎坷。中共20大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秋天登场，习近平连任的野心人尽皆知，稳定这两个字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各高层会议的关键词。但是最近的几个礼拜 Omicron 侵袭，就连自称防疫标兵强调不能够封城的上海亦都被攻破，终于宣布3月28号起分两区封控，引发大量民众抢购蔬菜，甚至有人大打出手。同属一线城市的深圳亦都紧急封城一个礼拜，制造业重镇东莞跟进，重创全球经济链。经济学人指出，过去的几个礼拜，中国很多城市面临清零政策的挑战，尤其在经济方面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地区，更加因为封城、全民检测等等措施而受到影响。此外，令习近平头痛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普京。普京在2月才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转身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眼下中国外交官、驻外大使正在焦头烂额，维持同俄罗斯以及同西方国家的平衡。但是随着国际企业和组织接连宣布制裁俄罗斯，北京表面上的中立不知道还可以持续几耐。经济学人表示，在习近平风风光光迎接政治荣耀的这一年，他的连任之路目前看来就相当颠簸。为了能够令到连任蓝图顺利进行，习近平更加需要用心把持疫情、经济、俄乌战事这三大逆风，避免在关键时刻出事。3月27号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的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后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铁路全面停运。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国营铁路公司 VR 在3月25号宣布，鉴于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政府亦都指示不再适合提供圣彼得堡的服务，加上想要离开俄罗斯的芬兰民众大部分已经离开，所以 VR 决定自3月23号起暂停连接芬兰赫尔辛基和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 Allegro 铁路服务。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国家针对俄罗斯封闭空域，所以没有任何的班机直达欧洲。希望离开俄罗斯的人必须乘搭土耳其或者塞尔维亚的航班，否则就只能够通过公路或者铁路离开。根据中央社报道，自开战以来，每日大概有700人搭乘开往芬兰的火车。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是据信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目前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 仍然开放私人车辆通行。3月27号，网上的一段短片显示，上海闵行区的一个小区已经封闭了26日，而官方就未派人送物资，引发小区居民抗议。从录影可以见到，大量的居民聚集在小区门口，一名居民拿着大喇叭，对着停在外面马路边的警车喊，我们26日没有任何一个居委和我们送任何的物资，他斥责警方过来不问情况，不解决问题，反而批评抗议的民众。3月28号，当地一位居民向希望之声确认，发生抗议的小区是江南恩苑小区。他说，他们封的实际上是最耐的，从2号开始就一直封，本来说是14日，封到16号，16号也都没有解封。他们问的时候也都说是等通知。等下等下，等到后来有人确诊了之后又开始封小区，现在又要做核酸排查。我们的这个小区8号开始封，到现在也都20日了，什么都没有啊。他说给记者知，由于大量小区被封，网购也都抢不到餸，没得上班，没收入，经济越来越拮据。他说，所以有人才去抗议，因为这件事确实拖得太久了，一个月都过了去了，叫人家怎样生活，人家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呢？之前上海一直坚称不封城，但是很多民众透露，当地早已经施行了软封城。3月27号夜晚，当地政府更加宣布，28号起以黄浦江为界，分两区封控，并且展开新一轮核酸检测。当晚民众恐慌抢购，多家超市24小时营业。特斯拉上海工厂亦都受到影响。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该厂将会在3月28号停工至少一日，并且透露特斯拉并未通知员工停工是否会持续更加长时间。中国本轮疫情重灾区吉林省日前召集160名民工建设方舱医院。这些民工做完之后拿不到薪水，仲被隔离在环境堪比垃圾场的楼入面，导致集体感染。民工无奈在网上面发信息求救。一篇题为《抢建方舱医院的农民工请求帮助》的文章，3月26号开始在网上流传。文章说，这160名民工五日五夜没点睡觉休息，每人一个饭盒根本不够食，水都是冰冻的。在又冻又饿的情况之下，按时建完了可以容纳3000人的方舱。之后他们被送往吉林市的一个垃圾满地飞的楼入面住宿。3月23号有40几人被确诊感染，而且从员工到3月23号没吃过一餐饭。另外自称是参与建设吉林方舱的民工微博昵称 V 孤勇者 V 在微博发帖话，中建八局仲存在瞒报工地疫情、不给工人隔离费和拖欠工资等等问题。事件引发很多网友关注，有人呼吁彻查此事。27号 V 孤勇者 V 在微博发帖话，目前中建八局已经为他们提供安稳的住处以及应有的条件，大家亦都有饭食，仲有人发咗莲花清瘟胶囊俾佢哋，而佢之前喺微博发布嘅相关文章已经被删除。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